以色列因为一件事推迟地面进攻，但是增强打击力度。埃及和平峰会，美伊尔哈没派遣代表参加。中共管控互联网升级，三女微博大 V 首当其冲。乌克兰政府发现外国援助被盗，美国重新支持作战。最新数据将显示，美国仍然是经济强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0月2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歌靖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21号，外媒传出消息说，由于西方政府的外交和国内压力，以色列推迟了地面袭击的命令，但是宣布从即日起加强对加沙的打击力度。五角大楼发言人声明，在21号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总理加兰特的通话中，讨论了继续提供安全援助以及阻止战争升级的问题。而 CNN 报道说，在近期美国和他的盟国敦促以色列为了对加沙发动的地面袭击制定明确的目标，特别强调避免平民伤亡。半岛电视台说，由于哈马斯在加沙境内绑架了很多俘虏，一些人士具有外国国籍，因此西方国家希望以色列暂缓潜在的地面入侵，试图令到更多的俘虏被获释。同时以色列国内亦都有关于战俘谈判的呼声。在一日之前，哈马斯宣布释放两名美国母女，引发了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紧急工作仍然在继续，各国致力于解救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劫持的其他人质。在地面袭击暂缓的情况之下，以色列当局声明说，不会放松对哈马斯的打击，而且将在即日起增强力度。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在今日起增加对加沙的空袭次数。哈加里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将加大打击力度，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部队在战争下一阶段面临的风险。从今日开始，我们将加强打击力度。到现在为止，哈马斯极端组织的袭击造成大量外国人丧生。哈马斯的入侵已经导致至少235名外国人丧生，74人失踪。根据以色列政府的最新统计，受影响的外国人来自41个不同的国家。以色列已经要求超过100万人离开加沙走廊北部。哈加里说，以色列军方将在军事条件最佳的情况之下发起在加沙的地面行动。他在星期六声明说，在适当的时候，军队将会进入加沙走廊。哈加里说，我们在加沙的主要努力是消灭恐怖分子，特别是那些参与两个星期前星期六突击以色列人的分子。这次袭击造成1400多名以色列民众丧生。哈加里说，军队的目标是由政府设定的，并且必须实现。同时我们关注中东的所有威胁，如果真主党等方面的部队有反应，我们亦都会适应迎敌。不过以色列的目标重点是加沙。面对一些国家正在发起的和平谈判主张，以色列外交部在星期六声明说，不幸的是，目前宣布要求停火的一些人并不对极端主义进行谴责。以色列外交部在 X 平台发文说，即使面对那些可怕的暴行，仍然有些人难以谴责恐怖主义或者承认它的危险。以色列将会做它必须做的事，并期望国际社会认可这场正义的战斗。哈马斯的袭击为世界敲响警钟，这种威胁不单止危及以色列，亦都危及该地区国家和全世界。同时两名官员对 CNN 表示，由于各国代表团在措辞上存在分歧，一场在埃及举行的和平峰会最终没办法公布联合声明。 埃及举行的和平峰会试图促成中东以色列哈马斯双方停火，但是以色列、哈马斯、美国和伊朗四方都没有派遣代表出席，令到峰会的影响显著削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六呼吁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并要求采取行动结束争端。目前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星期。古特雷斯在开罗和平峰会上发表讲话，说目前的形势正在痛苦中挣扎，距离悬崖只是一步之遥，呼吁交战双方实现停火。亦在同时，参与交战的以色列和哈马斯极端组织以及双方的后盾美国和伊朗都没有派遣代表，与会者包括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约旦、阿联酋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领导人。在以色列遭到哈马斯入侵，居民遭到残害和绑架之后，以色列发动反击，发誓要消灭统治加沙的所有哈马斯分子，以保护本国人民。亦都在这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坚如磐石，毫不动摇。每日野兽报道指出，在整个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拜登都在进行列根式的主张。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拜登提出了透过实力实现和平和反对衰缓政策的观点。他表示美国明确地谴责哈马斯，但是不谴责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美国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反犹太主义，同时毫不犹豫地反对关于伊斯兰的恐惧症。他说在美国国内，很多人因为这场冲突受到伤害，对所有感到受伤的人来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看到你了，你属于美国，我想对你们说，你们都是美国人。每日野兽说，在一系列列根风格的演讲中，拜登的语气是正确的。而霍士新闻评论说，拜登在这个星期进行了他总统任期内最好的演讲之一，强力地展示了美国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支持。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国社交媒体继强制披露用户 IP 属地之后，最大的社会平台微博可能将粉丝众多的大 V 强制公开其真实姓名。如果是实施，这样将是北京当局对中国互联网进一步管控的又一措施。中国法政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这个显然是中共和民间争夺话语权的维稳手段，目的还是维护他的专制统治。据中国媒体报道，多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收到了微博平台的通知，说将实行前台实名制，即是姓名等信息对所有人都是可见的。新浪微博内部员工和中高层人士向大陆媒体证实，前台实名将逐步推行，第一阶段是针对100万粉丝以上的时政、财经、娱乐三大类微博大 V 实行。10月19号，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飞的微博账号来去之间个人账户显示，个人资料一栏已经显示他本人的真实姓名，同时亦都显示出自媒体前台实名测试的字样。个人信息的职业一栏中就显示他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在上个星期，微博财经大 V 洪荣发出消息，说10月底之前，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将前台展示真实姓名。在12月，50万粉丝自媒体账号前台展示真实姓名，10万粉丝的账号后台实名，前台展示职业信息。这个做法是为了迎合中共网信办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具体措施。2023年的7月10号，中央网信办公布了相关规定，从加强资质认证、所谓的加强谣言管理等领域颁布政策。而早在2015年，相关部门就已经全面推进网络真实身份信息的管理，要求社媒以后台实名、前台自愿为原则，对微博、贴吧等实行实名制。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北京日报》等官媒都以发表言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对自己言行负责等带动风向， 对这个举措都表示赞同。旅澳学者李元华20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这个是要进一步加强管控。这些自媒体的大 V 其实影响力超过中共的宣传机器，用实名制让这些大 V 自我约束自律。中共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控制人，实名制以后你不能够去跟中共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也是中共加强思想控制的一个步骤。这个实名制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手段，就是威胁你不要乱说话，政府或者那些监管部门可能还找他们讲话，还要给他们带风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这个显然是中共和民间在争夺话语权，因为无论从意识形态亦或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信息，中共都要进行垄断限制，要限制那些所谓的网络大 V 的影响力。我将它叫做声量守恒定律，如果你民间的自媒体人的声量大了，这样共产党的官方媒体喉舌的声量就小了，此消彼长。如果它放任自媒体自由发展，这样自媒体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官方的喉舌就没办法跟自媒体相比。整个舆论导向意识形态，中共就没办法好像以前这样做到随心所欲去操纵去控制。赖建平指出，大 V 前台实名制不单止打击了自媒体大 V 的影响力，亦都会消减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经济处境，甚至到一些人慢慢就会被边缘化，会消失在无形中。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对民间任何发展大了的事都害怕，大 V 的话语权一大，经过中共这样一控制，他们的声量就会被逼人为地逐渐消解。民间大公司大企业经济实力太大，马上被强制分拆变成一个中小企业。民间科研机构好似茅宇式他们的天质经济研究所亦都一再遭到打压，因为他们相当于一个民间自负嘛。凡事种种，中共都是害怕，都是要打压的。乌克兰海关总署和国防部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去年向乌克兰军队捐赠的人道援助之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到达到军事单位。2023年几乎已经核实向200个军事单位运送了9000多份人道援助物资，调查没办法找到大约3000份的援助去向。今年较早时候，乌克兰海关总署登记了653宗用于军事目的的人道货物失踪案件，一些遗失的材料包括防弹衣板、夜视设备、热成仗仪、无人机和军用车辆。援助物资有可能遭到窃取的通报出现之际，乌克兰受到西方盟国的压力，要求消除乌克兰政府内部的高层腐败。同时，由于中东地区爆发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外界对国际安全局势的担忧增加，但是美国表示外界对乌克兰的援助不会停止。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444亿美元的国防援助。他指出，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都至关重要。拜登在10月21号对美国公民表示，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都是美国的国安议题。他说，以史为鉴，当极端分子和独裁者不需要为他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们就会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和破坏。10月21号，根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消费者坚定的支持之下，美国经济可能在第三季度以近两年来最快的速度扩张。根据彭博社经济学家调查的中位数预测，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7月到9月的 GDP 成长率可达 4.3%。 这种预期表明，在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亚洲中共政府经济疲软的时候，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强国。报道指出，在这个季度，个人消费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经济学者指出，在第三季度，业界观察到美国国内夏季旅游、 娱乐行业的发展，消费者将支出加速至 4.2%， 导致第三季实际 GDP 化成长率可能飙升到 4.7%。 预计最新的 GDP 报告不足以推动美联储11月的升息，但是美国第四季度强劲的假日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提高明年初升息的机率。由于中东爆发战争，外界关注冲突对通胀、GDP 和经济风险造成的最新影响。根据美联储近期的报告，在过去六个星期中，美国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削弱。报告说，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持续缓解，物价有温和上涨，近期经济前景普遍被描述为稳定或者是略有削减。通胀问题方面，总体来讲，企业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中位价格会上涨，但是增速将会低于前几季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